在东京从东亚研究所到东京帝国大学提出了他们调查方案之后，他们内心里头也想跟着他们一块儿走，也干自己的事情啊，这两家就一拍即合了。这就有了当时的所谓的叫做北支农村惯性调查。北支就是北支那，就是支那是当时的日本人对中国的称呼了啊。现在像石原慎太郎啊这类的人说中国是支那的话，是一种蔑称。那么在我们的更重要出版物里，凡是叫北支的啊，北支的这个、北支的河川、水利啊等等，实际上就是华北的意思啊。那么北支农村惯性调查是在这种背景下被策划啊，那么翻译成中文就是华北的农村的惯性调查啊。这样一种调查从开始的立项啊，开始制定方针呢，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啊，是真是假的，当时的这种调查的这种策划者，比如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的著名的教授叫墨弘彦太郎啊，墨弘彦太郎，他的的确确是在调查实施的时候，的确是提出来啊，我们调查不是为了给立法提供做参考资料的哈，这次调查应该是集中在啊去收集中国人们脑子里面的啊，体现于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法的意识。比如说做买卖、做商业买卖这个事情，比如说土地交易，为什么卖的时候必须得先经过宗族的同意啊，先卖给谁后卖给谁，这样的一种法的意识、法的这种习惯还有哪些，到底是些哪些啊，这是土地买卖，这个日常生活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各样的习惯，都是决定着中国人的日常的生活的哈，这个呢是非常重要。而且呢还是要关注的不是已经死的哈，是一种活的哈规律，活的法律。这样的调查呢被他们并称为法习惯调查啊，法的习惯调查，也可以说是叫做惯性调查。这样一种认识啊，出发点从墨弘彦太郎以及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不断提出的这种法习惯、法惯习，从学术的渊源上来讲，也来源于德国的社会学界里头在20世纪初所提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学术的一个理念，就是法律社会学、法社会学啊。当然这样一种说法被我们20世纪80年代的学者再一吹捧，变成了法人类学、还有法经济学等等等等。在当时来讲，简单的讲哈，在德国呢确实是由这种法社会学啊，这种新的这种法社会学的的确确和这种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人类学的这种研究的这种方法、研究目标、研究手段有很多接近的地方，关注的是人们的这种脑子里的啊行为规范的、日常行为的、日常的啊这样的内容，从婚丧嫁娶啊、民俗到生产生活的这样的习俗，和纯粹的比如说只关注乡村的这个土地占有是多少啊，男女的比例、生育率和这样的这种研究不是一回事啊，不是一回事。这是调查的方针。当然有一点哈，这样的调查方针当时到底有多么明确啊，这个也很难说。墨弘彦太郎的这样的调查方针呢，在战后又重复说，有的时候战后所说的东西未必是他战前所想的啊。这是调查方针。那么华北农村调查具体的实施呢，是选择了华北的 六七个村子啊，有的村子调查的细一点，有的调查的粗一些啊。那么在河北省靠近山海关的那个地方，有个叫昌黎县啊，昌黎县的侯家营是一个村子啊。这村子呢，我带着学生们去了很多次了哈。我的新书呢，也以这个村子作为名字啊，叫侯家营村啊。这是一个在北京啊，现在的北京，当时还属于河北省呢，顺义县的附近有个叫沙井村啊，沙子的沙，井水井的井，沙井村，这是一个点儿。在现在的河北省石家庄的附近，栾城县啊，有个叫四北柴村。在现在的山东省的平原县有个村子叫做后下寨村啊。在济南的附近还有个历城县，旁边有个叫冷水沟村等等啊。在河北省的，当时河北省的北京，现在的北京的西南方向有个良乡啊，良乡已经没了，现在叫做良乡县的吴店村啊。在这几个村子，包括天津静海县啊，也有个村子，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调查。在调查里呢，当然也涉及到天津的小站啊，小站的水利啊、建设之类的。这个调查从40年开始实施，到了43年、44年就接收了。本来的调查计划是非常庞大啊，满铁当初的这个调查呢是雄心勃勃的，准备要调查10年的啊。但是由于很明显的原因啊，这个用他们的话来讲，由于时局啊的危险性，这个共产党八路军的势力呢越来越扩大，治安呢越来越不安全，调查呢到了44年初就被迫就结束了。那么这个调查是调查项目啊，涉及到中国农村的、华北农村的宗族、村落、土地所有、课税、金融、水利。慢慢的，一边调查呢，一边发现新的问题啊，发现宗族里头还有自治的问题啊，宗族里头还有各种各样的组织的问题啊，然后还有互助的问题，等等等等问题，然后就进一步就追查啊，进一步追加调查啊，涉及到问题是比较多啊。那么这是村庄、地域和调查内容啊，这种调查的项目。从哪儿来的呢？满铁的这些调查员也不是凭空想的啊，他设计的，比如说要调查中国农民土地交易，他或者是土地和财产的继承，设置这一个一个的调查项目，首先来自于这些日本的研究人员和满铁调查员对日本农村本身的理解。他们首先知道日本的农村反正生老病死要有一个家产的一个继承的问题，日本的农村里的也有个土地的买卖问题，那么中国农村土地买卖该怎么办啊？中国的实行分家啊，父子分家之后是像日本那样长子继承啊，还是均分呢、啊？分以后女儿该不该继承啊？这些问题一个个的列出调查表来，也参考了。这个美国学者的啊，美国社会学家的这个他们的调查的项目啊，当时的这个魏特福德的，比如说对中国农村的这种的论述，也都参考了。调查项目是这样啊列出来的。那么这种调查，每次调查都形成一个调查的一个把、啊、调查的内容啊编制成一个叫做调查质问录。质问应答录这样一个东西，这种调查是蛮有意思的哈、啊，也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见到的中国的学者，包括欧美的学者从来没有看到的那个调查形式，就是调查的结果是调查质问问答录的形式来体现出来。比如我们中国的李景汉也到中国，也在定县进行调查，张培刚也有调查，但是他们的调查呢？是以一个调查报告书的形式成了型的，也加入作者本人观点的。比如说张培刚写着中国的农家经济调查， 这个会给你把所调查的乡村的所有资料汇总在一起啊，整个的这个这几个这个县总共土地是多少，这里的汇总性的，这样的调查比较多一点。但是目前来讲，比如说从费孝通啊，我们看他的调查，还有很多调查，都是一种调查报告的形式，而不是一种接近当时调查的实际情况啊，实际情景的，这样的这种调查是很少很少的啊。那么满铁在华北农村的这次惯性调查的成果是采取这样的形式给保留下来，这样一种植物问察录，一级、两级、三级，是出了100多集啊，114集。然后呢，不马上就印成那种藤印出来，印它几百册啊，就寄到各个研究机构里去。当然也马上寄到东京的东亚研究所啊，寄到东京当时帝国大学，当时的京都地大和东京地大的研究人员立刻就利用这些调查资料写出研究报告出来，这是另外一回事啊。那么调查资料本身是直问应答录的形式。当然这次满铁调查也不光是纯粹的问答，他们也会收集文献的资料。那么我们看到哈，在战后这批资料被汇集整理成书的时候，能看到这里头也收集了大量的文献的东西。比如说满铁调查员走进了昌黎县的霍家营村，直接进到村庙里头，村庙里头看见碑，就把碑的内容就探险下来。进到河北省的、山东省的任何村里头，见了碑，见了村庙里头，村庙的位置、关公和其他的神哈、和土地庙怎么摆法，也把图啊要画出来，村的图也要画出来啊。每个村里的农民一户一户是怎么排的，用一个俯视图，那么一块一块地都属于谁啊，亩数是多少，也用图来展现出来。当然村里的重要的契约文书之类的东西也是争取一样不漏，一个个的都一笔一笔的抄下来。所以啊，满铁的这次的这个调查资料里头既有大量的问查录，也是一个中国旧时代的中国农村的土地文书的一个非常好契约文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料集，它一一都抄下来了。当然也包括县里的文件，比如说县令下这个文件，说是这个村里头啊，最近这个村里头经常发现这样的纠纷，就是这块地，这个 A 村里头啊，张家庄里头这个地啊卖给李家庄了，卖到另外一庄了，但是对这块地还得收看护费呢，是吧？该谁来收？这样一个村与村之间的这种争夺，县政府也要下命令啊。这里的命令也被满铁的调查员们也都一一抄下来啊。那么村里头一张一张的分家的这个单子啊，兄弟该分家了。老大占多少亩，老二是分多少亩，父母该怎么赡养，是吧？每家掏多少钱，这类的分家单也是有多少是多少，全抄下来啊。一个个的土地交易的契约也都抄下来。那么土地农民交上税，到县里头交这种皇粮国税，是吧？交皇粮国税的一个个的格式文书也一个个的也抄下来啊。这些都是当时的啊活着的文献啊，到现在我们到其他去找有的时候是很不容易。那么在满铁的这类资料里头就比较好的保留下来了。那么这是华北的农村惯性调查的资料本身啊是什么东西啊。那么这些资料当然满铁在中国各地还有很多很多的调查啊，有的时候还有深入到山西啊，深入到山西的内部去收集劳动力的情况，劳力资源的，还有的人呢跑到山西 去收集华北的农村是怎么产生的啊，生的红红大槐树那个地方啊，调查华北的乡村的起源的。这里的调查有很多都和中国社会研究啊，中国农村社会研究都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就不再多讲。我们把金融经济呢只是介绍啊，在华北乡村这个调查啊，以它来作为解剖。关于这类调查啊，这些调查资料到了战后啊，1952年到58年陆陆续续的被整理出来，就形成了一本啊，这种资料集就出来了。它的全的名称呢，按中文讲叫做《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就出来了啊。由日本的岩波书店出来，一共六卷本。这六卷本是对满铁当年对华北的六个村子的全面调查的一个资料汇集啊。还是幸运哈，这类的调查没有因为战争的破坏呢而丢失啊。毕竟是印完了以后调查完以后呢，印成了几百份，分散到各个地方。那么这本书到了1989年呢，又重新又再印啊。再印的时候呢，在书后还列了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参考文献索引，比如说宗族啊，或者是水井的战友等等。水井这个词儿，井，那么他会告诉你，在第一卷里头第几页第几页有水井，第三卷里头第几页会涉及到水井，查找比较方便啊。那么在最后这一卷里头呢，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呢，是参加调查的人到了80年代又聚在一起呢，不断的开会进行座谈啊，当年的调查是怎么样一个经过，调查的得与失，反省等等这类东西啊，对调查所去的这个村子的印象，这个村里的这个人我们怎么会找到这个老大爷的啊，这个老大爷怎么知识这么丰富啊，调查里头我们有哪些失败的地方。这个座谈会也开了好几次，这种座谈会的记录也放在了这个第六卷的末尾了啊。这个作为啊，更好的利用资料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关于我们进入到这个啊，最后我们进入到这个今天讲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地方了啊。满铁在华北农村的这个调查啊，成了书叫《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该怎么看？都能有哪些东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当时参加调查的调查员们，一句话，包括主要是这本书的编者们，在战后以及这本书出版之后，这个总是拍着胸脯讲：我们的的确确不是为了占领啊。我们的的确确是抱着纯的学术态度，纯的学术态度，甚至抱着追求真理的热情是参加这次调查的。他们在满铁调查部里头也是多少年哈，是非常郁闷。以前他们做的调查呢，自己也感到不满意，就是为了行政服务，为了军事占领服务。这次终于哈有了一次进行学术活动的机会了，他是这样表白的哈。起码我们主观的愿望是这些，这是书的编者以及当时很多的满铁调查员是这么表白的。那么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呢？这是我们今天啊着重要讨论的事情啊。这本书呢出来之后啊，一个叫平野义太郎的人啊，还有这个书的另外一个编者叫仁井田生，都是中国的研究中国法治史的著名的学者了啊。给的评价非常高啊，平野义太郎呢说是，当然战后他是致力于中日友好了啊，战前他写文章，也是鼓吹啊我们这个大工业工商圈的，也说了很多这样的话。平野义太郎的评价是，这个调查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秩序等等呢，是调查是进行了非常具体的把握啊，对农民的一举手一投足把握得非常具体。而且重要的是，扭头中国四五年 然后公共内战，然后呢就变成了就解放了，新中国就成立了。旧的黑暗的旧的制度再也看不见了。我们是在旧的黑暗的旧的农村社会毁灭之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调查啊，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把当时的中国社会的像乡约组织啊、青苗会组织啊、自治这类组织，我们都调查清楚了。当然，农业税啊、宗族、家庭、租佃等等这情况，我们也摸得非常清楚。而且，我们对中国的农村的不光是地主富农啊，对一般的贫苦农民，我们也有所接触啊，等等。这是带有这种比较得意的哈，这样一种积极的、乐观的这么一个评价。任景天生这个人，他指出来啊，刚才平野一太郎说是四个成果哈，任景天生呢说是我们角度也有创新哈，我们有三个角度，一个是抵制了旧殖民地的啊那种服务性的调查，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实行了墨弘彦太郎所提倡的叫做法律社会学啊，法社会学这样一个宗旨。这种关注的捕捉的是中国的活着的法律啊，这个呢是非常重要。还有就是当和那个平野一太郎说的一样，对于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的时态留下来非常重要的素材啊，把素材给你留下来了，这是积极的评价。批判的更多啊，在战后呢这个日本的学术界整个来讲呢处于这个反省的这样一个啊这么一个状态啊，那么凡是沾着殖民地的啊，沾着跟日本军队、日本的占领侵略，哪怕有点边的，都给你激烈的批判啊，这是当时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风气了哈。